拜九十二的。
这首诗歌啊，是一首非常好的亲近主的诗歌。好，那我想晚上我们聚在主跟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把我们的心和灵呢向主打开。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先真是带着一个渴慕啊，先来亲近我们的主。啊，那我想这个很重要。每次来到主跟前呢，这个灵里面的爱慕啊，那个内心心灵深处对主的注视啊，这些都是非常宝贵啊，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啊。我们希望能够引进主更丰富的同在啊，所以我们需要把心和我们的灵啊，都把它完全专注在主身上。这首诗歌弟兄姊妹很熟啊。192首，主是我永远的福分。好吧，我们一起来唱。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所有的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
靠近主啊！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共同的一个爱慕啊！希望每一次来到主跟前能更多靠近主。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今天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啊，忙于外面的事物，忙于外面所谓的事工，或者忙于外面的聚会的追求，好像那个真正这种靠近主这种心啊，这种感觉好像很缺少。大家赶聚会啊，外面的热闹很多啊，这个做事的人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宝贵啊。我们应该常常在主面前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让我能更多的靠近你啊。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所有的心都在主自己的身上，他不是在主之外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过去曾经多次讲啊，你追求主的自己，跟追求那些与主有关的事物，这个是天渊之别的， 神借他的儿子是把很多其他的东西也赐给我们，但是那些东西都次要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主的自己啊才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蒙召出来是跟随主啊，是跟随主的自己，不是跟随那些事物。但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生活中太多的事物影响我们了，有的人呢、啊、有的聚会啊，有的经历啊，有的工作啊，有的这些所谓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过去呢在这曾经多次讲过，主有一次回头对门徒讲那个话听起来很心酸的啊，就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可见就是我们为着那个需要，为好像是你看起来为主做工啊，是顾到这些人的需要进行，但这个心不在主身上啊。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呢能有一点的追求啊，能够把里面这种要主的感觉呢把它带起来啊，专注在主自己的身上。哎，一个人你能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的交通，这是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首诗歌哈、啊、我也蛮喜欢的。有的时候哎呀，因为事物的缘故，有时候真的是人会从主那个感觉，对主的同在的感觉被拉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在主面前会唱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啊，真的很宝贵。所以盼望今天晚上主带领我们首先能进入这样一个感觉，好不好？靠近主。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个首歌的那个后面一半啊，这个第一节的后面一半把它当作个副歌来唱，我们就唱靠近主，靠近主，好不好？从心里面来唱啊。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再来唱154首，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我想无论在旧约时代啊，在新约时代，神都要求神的百姓要学习依靠他，信靠他啊。旧约百姓最大的失败呢， 就是到最后不信靠主，信靠主之外的事。在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对主的信赖，而信赖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呢，那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做诗人讲，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我常常有时候有叹息啊，这句话讲得很多么的容易，多么美丽啊，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信靠的有这么的甘甜吗？啊，真正信靠主有信靠的这么甘甜吗？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信靠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并没有那么甘甜的味道啊。你看作诗的人说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啊，这个是什么味道啊？所以我想这诗歌我们很熟啊，弟兄姊妹常常唱，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想想作诗的人当他写这个感觉的时候啊，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呢，从他经历里面出来的时候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味道呢，是吧？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啊！我们也说你信不信靠主，当然信靠，对不对？我们如果人问你的话，当然信靠，但是呢一听听那个话那个味道没那么甘甜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真是在主面前觉得很惭愧。我觉得这个时代有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信靠主的人呢，而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救恩的人呢，离主都非常的远啊。你唱上这些过去弟兄姊妹所写的诗歌啊，你感觉他们在生活中啊与主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近啊，所以近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能进有一种的味道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是没这种味道，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惭愧啊，我们也忙碌侍奉主，就是没那个味道啊。人家觉得你很热心，觉得你很爱主，觉得你很忙碌，不觉得有那个属灵的那种的感觉和味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要知道，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啊，非常大的危机啊。这说明我们跟主之间的距离很远啊，不是靠近的距离。你如果靠近的距离，不是这样的感觉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深处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慕啊。所以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它光当作一个好听的诗歌、好的诗歌来唱，你要体会那个里面的感觉啊。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啊！我们这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信靠耶稣，信靠到一个地步，能够像做事的人感觉何其甘甜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平安无事的时候，好像还觉得有时候碰见难处的时候根本都信不来，对不对啊？好多的埋怨，好多的这个怨气都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做诗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信靠不是光在这个平安无事的时候的，那是在许许多多不同的环境的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里面，顺利的也好，不顺利的也好啊，太平的也好，艰难的时候也好，他都是能够信靠主啊，并且信靠的里面有这么一种的甘甜啊。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来唱这首这个诗歌的时候呢，这是主在挑动我们里面那个爱主的心，好不好？啊，哦，我们希望带这样的感觉来唱，虽然是很熟的诗歌啊，希望唱的跟平常味道不一样，好吧？起来啊！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做他话语做盼望，安息在他应许上面。知之主曾如此说，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死。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靠宝血难洁净，信心简单却有效也，疾病医治最细心，耶稣 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死，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救我远离罪与敬，从他接受无限恩典，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死，何等喜乐我能信你，至宝耶稣我救主，心里与我是在一起，一直一直到永固。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死。
这首诗歌的副歌说啊，他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这个我曾经历多少次，你看那个英文啊，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Over and over、啊、一次一次的有过这样的一个 proof、啊、证明、啊、在他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证明，表示有经历，对不对？然后他下面就是 Jesus JesusPrecious Jesus、啊、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当用这个 precious 这个字的时候，都是指的有经历说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不能说 precious、啊、今天呢我们常常讲主的宝血啊，弟兄姊妹们，当彼得讲这个宝血的时候，那感觉不一样的。彼得经过重大的失败，厉害的失败，对不对？发咒起誓的否认主，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啊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失败过之后呢，主用爱挽回他的时候呢，他知道主的血的宝贵，所以在彼得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彼得用这个字叫做宝贵，宝贵。因为呢，你如果经历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是多么不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我们经历过他了啊，我们就能说宝贵。我们祷告时，我们常常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啊，这个宝贵的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经历啊。我们有弟兄姊妹有祷告啊，最宝贵的名啊，那这个经历更深了呢啊。所以这个宝贵这个字啊，是有经历的一个字啊。所以这里讲耶稣耶稣啊的 precious Jesus 啊，我们真的能今天对主说，主啊，你是 precious Jesus 吗？啊，他说 ，Oh,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啊，是多么好的一句话。我们把这个副歌把它唱两遍，然后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希望主带领我们啊，求主今天在地上做一点恢复的工作。恢复什么呢？不是教会外表的这种的热闹和兴奋的，所恢复的是弟兄姊妹们的心转向神。我们知道在马拉基最后的话就是什么呢？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啊。今天最难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不容易转过去啊，我们的心都在主之外的很多其他事情上面。我越来越觉得今天基督教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有人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没有多少人的心在主的身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但愿在我们中间主能做一点恢复的工作，就是主真正得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转向主的事情啊。是我们也可以忙碌在很多事情上面，但是一个人的心转向主的 跟那个心没有转向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把这个副歌唱两遍，然后我们有点祷告啊。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故事。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是。
主啊，使我们从认识能够转到经历，使我们从外面能够转到里面，求主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来注视你，
对，
是吧？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归给你，
对，
这实在是你今天给我们的呼召，
对
吧？你呼召人就是说来跟从我，不是来跟从许多的事情，求你使我们能够抓住这信仰的中心，
主
啊，在你所要成就的事上顺服你的旨意，好叫你能够自由的做工，无论是个人是团体，主啊，都要照你的旨意来成就，这是你的旨意，也是我们心中应当有的爱慕，主啊，离开这个我们所做的就归于土壤，求主你恢复你的教会，主啊，不仅是在数量上的复兴，主啊，更是要在整个信仰的本质上来复兴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把我们引进这样的同在中，引进对你的爱慕中，也使我们的心真的能够信靠在你的身上，哇，除了你之外，让我们不依靠别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感谢你，从旧约到新约，你所叹息的就是世上有信德嘛，主啊，但愿我们不让你失望，我们求你真是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让我们这些本于信你自己信的人能够活出信心的生活来，主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把我们这长久所中断的今天晚上再把它连回来，是吧？再回到以赛亚书里边中心的信息，再借着我们亲爱弟兄的口把这些宝贵的话语都解开，就让我们今天晚上众人甚至敞着脸来见你，敞开耳来听你，整个心主啊都是为着你的旨意，我们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啊，
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再召聚我们，主啊，那我们实在是可以奉着名，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来领受你的生命之恩，主啊，来领受你的丰富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
耶
稣，主啊，你加上我们里面的渴慕，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实在单单的向着你，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实在单单的注视你，主啊，让我们实在是渴慕得到你自己，主啊，我们谢
谢
你，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宝血，实在是宝贵有功效，
阿门。
现在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到你面前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
主啊，
可以全然圣洁的，主啊，因为你宝血实在是已经为我们流出，主啊，你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实在是把你的同在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同在里面来享受与你的交通，主啊，你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你实在是借着我们弟兄的口说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
啊，拿到圣灵的印记落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我们生命的供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求主加上我们向你的渴慕，
是
的，主啊，让我们的心更多愿意来亲近你的主。
Amen。
啊，晚上我们一同坐在你的跟前，
主
啊，愿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面，在信心中更多经历到你的真实，
阿门。
传到你自己的宝贵，
阿门。
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你的跟前，
奉
耶稣基督最宝贵的。
们。
主
啊，
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里，让你的荣美，
阿门。
愿主用爱吸引我们，
主
啊，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主，让我们越过越能体会，在这个地上没有一样事物比你自己更宝贵，
是
吧？好叫我们能够因为爱你的缘故，
是的，主。
哦，主啊，我们的脚步永远不离开你自己。
阿门。
晚上吸引我们更多的来靠近，
是吧？是的。
主啊，若是我们的这一个愿望是不够的，求你来增加这个愿望。
阿门。
主啊，历世历代都有许多人被你吸引，
是的，
他们是那样活在你的同在里，
是
吧？活在你的交通中。主，他们宁可丢弃地上一切的事物，
是吧？
就是为要更多得着基督，
是吧？
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也吸引我们，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
是吧？
主啊，唯有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能够活在与主紧密的连接中，主，这些生活侍奉中的事才有永远的价值。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也纪念我们在你面前一点的祷告，
主啊，
愿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也得着你的成全，叫我们在地上还有的一点年日，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在什么情况里，
主啊，
永远不离开主，
是，
不是远远的跟随，
是，
而是紧紧的连接，
是，
愿晚上你用你的同在覆庇这个聚会，主啊，使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光中一同来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些外面的解释，一些字句和道理，乃是真实的碰到主的自己。主啊，相信你的恩典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再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3章，今天晚上从33章开始。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这整个把它读过一遍。请弟兄们先来。
祸
哉你
这
毁灭人
的，
自己倒不被毁
灭，行事诡
诈
的，
人倒不以
诡
诈待
你。
你
毁
灭
发
羞
了，
自
己
必被毁
灭。
你
行
完了
诡诈，
人
必
以
诡
诈
待
你。
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
渲染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
你们所掳的必被殆尽，好像玛撒吃尽禾稼，人要捧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
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国哀嚎，求国的使臣痛痛哭泣。
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
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撒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
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
你们要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
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
我
所行的，
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
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信畏的人被善心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行事奉礼，说话正直，
正
无欺压的财力，大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
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
美，
必见辽阔之地。
你的心必思想那天下的事，自问说，地地熟透的在哪里呢？贫困民的在哪里呢？属物楼的在哪里呢？
必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
你要看西安，我们所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
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回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我们知道哈，以赛亚书呢，从28章到35章啊，这是讲到啊以色列人呢，他们眼前的一个祸患和他们所谓的归回之路。那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呢，从28章到32章啊，这里讲到神降临在犹大国，也是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五大祸啊。所以他呢讲到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一共讲了5次啊。那么这一个很大的篇幅论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受到的一个灾祸。那今天呢，我们读的33章这里呢，这个灾祸呢，那是指的亚述帝国所遭受的灾祸啊。那我们知道前面呢那五个大的祸呢，为什么会临到以色列百姓呢？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神，他们寻求埃及国的这个帮助啊。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国他们正处在一个最危机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呢33章这里所讲到的呢，那正是亚述的大军的兵临城下的时候啊。亚述是当代最大的一个帝国，一个强暴的帝国，那么他们对于当时的犹大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呢，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啊，那个力量是不能比的，按照外面的武力上面来讲是不能比的。那那个时候呢，亚述帝国呢正是迅速的开始发展，并且他那个国势的扩张非常厉害，他的军队是非常的勇猛的，并且亚述人是非常残暴的一般人，他们每一次打灭一个国家的时候呢，打败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行毁灭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国家。那么当时呢，犹大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四面威胁的，在这个重大的威胁的情况底下，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呢，有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就是他们呢，用眼睛来观察环境。里面就失去信心啊！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这个信心能够依靠神，他们就转向外邦， 就希望当时另外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埃及的帝国，能够帮助他们来对抗这个亚述帝国，所以他们打发臣仆呢到埃及去求和，去求帮助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就从神那里明白神的话语，也传递神的话语啊，告诉他们，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犯了极大的错误啊，你们应当依靠神，对不对？怎么去依靠埃及呢？所以呢，先知就传递了主的话，告诉我们将有五个大的灾祸要临到他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按照当时的情况，是因为他们去依靠埃及。实际上这个行动表明说什么呢？他们离弃神，他们完全离弃神。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蒙神拣选的一个国家应当属于神的，应该是活在神的荫庇和神的保护底下的，到最后呢，他们居然呢这个离弃神啊，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晓得这个罪呢，跟当初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是同一个罪啊，离弃神啊，不相信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祸所以降到他们身上，就是因为离弃神。但是我们晓得，在这个第三十三章这里讲到的亚述，他所受到的这个灾祸呢，不是因为离弃神，他本来就离弃神啊。我们读旧约历史时候，我们觉得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呢？亚述人在那里发展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们觉得在地上他们在成就他们的事业，对不对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他们的这一种的成就呢啊，原来是在神的管制底下的啊。神是用亚述帝国呢，作为呢对犹大国对以色列国的一个惩罚的啊，所以神是用亚述帝国来惩罚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不幸。惩罚他们的悖逆，所以他等于是神手中的鞭子啊。亚述帝国是神手中的鞭子。我想当然对亚述帝国本身来讲，他们完全不能明白这件事情的啊。但是今天以赛亚书啊，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了啊，亚述帝国原来只不过什么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是为着什么呢？为着来使他的百姓呢受到一个管教，希望他们能回转。所以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地上的列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啊，我们看见地上的国家这样的改变，那样的情况的改变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地上的这个情况来看，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有个眼光，能像以赛亚一样能够看见神在背后啊，他的那个作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啊，北国以色列国首先就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啊，这个犹大国现在还仅存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呢，犹大国也在亚述帝国的这个威胁底下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一方面是使用亚述帝国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呢，亚述人怎么能知道神的心意？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当他们在地上这个攻打列国的时候呢，是无往不利的，所以他们就想，这个犹大这么个小国家的话呢，那很简单的，你一下就打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心里面想到攻下这个以色列国了，对不对？然后现在要来攻打犹大国，那太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并且呢，他们攻打的时候呢，他们是尽他们的全力来做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神呢，常常用这些东西来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呢，神只是管教，不是要把他灭掉的，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包括了神对他儿女的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的，我们一旦被神拣选，神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虽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表现不好，那么神要惩罚我们，对不对？或者管教我们，借着好像比较借着另外一个人来管教，像你的儿女一样的啊。 有时他不乖的时候，你找那个老师，老师啊，你好好的管教我的孩子啊，哎，你尽量管教啊。那么好了，这个老师一想说，这个爸爸这个家长真的告诉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师呢就把那个孩子抓来了，狠打一顿啊。好了，这一打完之后呢，这个做爸爸的也不高兴，对不对？我是叫你管教他一下，没叫你做这么厉害，对不对？你做得过头了，所以呢回过头来呢跟这个老师要争吵起来了，对不对？啊，就原则上就是这样。所以呢亚述帝国呢，神说你神他们不懂神的意思，是吧？甚至用他们来管教一下他的百姓，结果他做得过火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怎么样呢？神就要审判这个亚述，所以呢，三十三章就讲到祸灾啊，祸灾。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有点冤枉啊，好像他们并不晓得，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爱，神对他百姓的爱。所以我常常有时想到这个，我里面就。一方面在主跟前呢，就是觉得惭愧，又是觉得很得安慰啊。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按理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碰教会的，你知道吧？这是属于神的，谁敢碰神的教会呢？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今天教会中有这么多难处呢？我们生命中有时候生活中有这么多难处，有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管教啊。所以我们犯了错，神总是要管教，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好是少犯错啊。对啊，我想这个意念今天在教会中，在神的百姓中，有的时候也变得非常的淡薄啊，以至于今天人犯罪做什么事情好像毫无顾忌啊，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我们的神还是会有他自己手的一个管教，所以敬畏主的人还是蒙福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神是爱我们的啊，神不可能让仇敌要我们的命，但是呢他会有时候使用仇敌的时候来做管教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亚述帝国呢，他们因为什么呢？他们因为管束的过分啊，所以呢神就反过手来啊，那么就审判亚述帝国。所以他这里开头说呢，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人道不以诡诈待你啊。开头看起来好像亚述帝国无往不利啊，他可以毁灭别人，没有人能毁灭他，对不对？他看起来好像能够使用诡诈，也没有人敢用诡诈对待他。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明白一个点啊，那些想毁灭别人的，那些想要使诡诈的人并不上算的啊，所以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亚述帝国呢，他们呢以为他们没有天下的势力能够对抗他们。到后面呢，我们三十六章有我们读那段历史的时候，就看见亚述人他们的狂傲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这个天下无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神说什么？你毁灭罢休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到一个时间的限制。所以今天在地上任何的强权呢，它不可能呢一直持续不断的，特别那些作为神惩罚工具的这些国家啊，更是有时间性的限制的啊。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怎么样，连魔鬼都知道他是在一个时间的限制里面的。你读十二章那里讲到啊，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你看，他心里面晓得的啊，他知道时间不多啊。什么叫时间不多？就是神把它摆在时间的限制里面啊。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讲，生有时，死有时，对不对？每一样的万物都有定时的。因为什么？这告诉我们一切事情都在神的管制和神的控制底下的。所以亚述帝国不能例外的，在这个情况底下，它有一个时候要来到。那么就说呢，你的毁灭罢休了啊，这个时候到了呀。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呢，插进了先知的一个祷告啊。这个第二节那里我们看见先知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属灵看见的人啊。所以呢，他知道虽然这个亚述的大军啊马上就要成为犹大国的一个威胁了，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呢？他看见什么？一切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说什么？他说我们等候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真正属灵看见的人，你就能等候。所以一个真正等候主的人，也是因为有看见啊。所以等候还不是外面的一个做法的问题啊。所以他说，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啊。希望每一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做我们的膀臂。为什么每个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呢？晚上睡觉时可能忘记，早上眼睛一张开就开始忧虑了啊。所以我们一清早就需要神做我们的膀臂啊。感谢主，这个祷告很好啊啊。你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呢，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实在讲，有很多人连睡觉也睡不好啊，又怕天亮，对不对？天一亮这个忧愁更大，哎呀，一张开眼了就又要是过这么一天了啊，又要去面对那个老板了，又要去面对这些同事，想起来心里面就害怕，对不对？所以这个祷告宝贵啊。所以说什么？耶和华他说，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啊，你是我们的护卫啊。这个一天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天的开始怎么样？依靠神的膀臂啊，即使我们没有这些难处，我们也应该这样祷告啊。主啊，每早晨你是我的膀臂啊，今天的一整天都是你护卫我啊，是你的力量在我身，那个多宝贵啊，对不对？所以尤其像以赛亚碰见那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呢，那个时候在整个犹大国里面就是惶惶不定的。到后面我们讲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个很可怕的一个局面啊，那个恐惧是非常厉害的。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都是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啊。那么一张开眼，哎呀，这个就是忧虑，对不对？就是压力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你看这个社会在变动的，你看看每样东西在变动的时候，都会造成你里面的一种威胁和压力的，对不对？感谢主，基督徒不一样啊。我们眼睛一张开，第一件事情是耶和华啊，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做我们的拯救，没有惧怕，对不对？所以先知的祷告非常非常宝贵啊，因为呢，他看见了一件事情，亚述帝国的这个毁灭是要罢休的啊。是有神的管制在里面啊，是这个有限度的一个情况啊。下面呢，我们他让我们看见啊，这个亚述帝国他们要面临的一种的情形。我们知道这里的话有点像预言一样，因为到后面历史上就开始实际的情况就开始应验啊。亚述帝国果然在神的这个威严底下面，那么。我们看见整个的光景被摧毁的啊。那他这里说哈，他说呢，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逃跑奔逃啊，你一兴起列国四散，这指的亚述帝国的那个势力先知的形容啊。我想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么一种的情况啊，那感谢主保守我们在有平平安安的环境里面啊。那么你当时先知在那个情况的里面啊，他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晓得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情况是可怕的。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物质的世界环境里面可能我们没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呢，你真是能够感觉到那个魔鬼的大军临到啊，大军压境了，尤其在如果你有属灵的感觉，你就晓得今天在属灵的征战上面，那个仇敌的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庞大到一个地步哈、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好像都被压制住了啊。所以我常常讲，就着主的见证来讲，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弱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要有属灵的感觉，在灵界里面的情况，我们正是像犹大国当时面临的这个亚述大军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威胁一样啊。所以今天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这个 敏锐的感觉。但是感谢主啊，不管是仇敌的权势有多大，但我们仍旧相信我们的主是坐着为王的，他掌管一切的啊。所以他说这个，你看宣扬相声一法，哇，这个大军这么一喧嚷啊，众民就奔逃了，对不对啊？他说你一兴起，列国就四散啊。那的确当时亚述是这样的情形的。但是呢，他说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稼啊。哎，他说啊，你们所掳来的东西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完全归于无有，好像那个蝗虫马蚱这么过来要吃得光光的一样啊。他说呢，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你要这个人是指谁？指以色列国啊。哎，他们在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但是有一天忽然烟消云散，然后他们好像要在蹦在这个所掳其上啊，好像蝗虫一样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仇敌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神已经决定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不管仇敌四围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作为神的儿女呢，人就要信靠主啊，不需要害怕啊。他下面就讲到我们的神，耶和华被尊崇，因为他居高处啊，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晓得这个公平公义啊，这是稳固的力量啊，爱是神的供应，但是公义公平是稳固的力量啊。所以今天西安代表神的心意啊，所以因为有公平和公义，所以西安才能够稳固啊。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想在旧约时代中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西安的百姓啊。说明是因神的旨意被拣选的。今天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是属基督的，是属于神，也是因着神的旨意被拣选。所以神在这里兼顾他自己，兼顾他自己的工作啊。他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啊。哎呀，我想我们对于这些哈先知的话语里面这种的形容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体会。这个救恩不是一点点，是丰盛的救恩啊！这就是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呢，那是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的啊！所以说有丰盛的救恩，并怎么样智慧和知识啊！所以我们的神呢，按理讲，今天整个人的智慧从神来的。这个知识也是从神来的，没有人的智慧能够超越过神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神不仅全能的神，也是全智的神啊。所以下面他最后他一句话说什么？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哎呀，这句圣经，我想只有这里出现过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正能信靠神，也需要敬畏神。如果不敬畏神，你根本不可能完全信靠神。你相信神就表现在你的敬畏上，因为你敬畏神，所以证明你有信心啊，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们要以敬畏神为什么？为至宝啊。我看这个话对今天我们地上的教会来讲呢，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神的儿女们呢，我们晓得神的儿女们失去了敬畏的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能够有个感觉，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好像自由的世界的环境里面啊，教会的光景呢，有一种情况就对神的这种敬畏失去了啊。大家好像不怕神，敬畏原文的意思就是怕，对不对？不怕神，怕人不怕神，也奇怪吧？ 啊，碰到人呢我们很害怕啊，碰到神呢一点都不害怕啊，但也不是因为你完全明白神的爱，它就是一种无知的一种状态这里。所以呢，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敬畏我们的神啊，因为敬畏的缘故，很多事情呢我们就受他的约束啊，我们就不敢做了，是吧？你敬畏其实是一个保护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到，就是看呐、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这里的豪杰呢，我们晓得就是指着亚述说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见亚述在外面哀嚎啊，结果呢，这些求和的使臣就什么，痛痛的哭泣，懊悔啊，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对不对？这个然后他说，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啊。我们知道这都是对当时的那个整个情况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啊，讲到那个情况，因为这个亚述的大军在那里，所以这个大路上没有人敢走的啊，大陆荒凉没人敢走的，敌人呢被约啊，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啊，到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使当时啊那个整个情况的一种的描述啊，讲到那个情况是在这样的一种悲惨的一种情况里面啊，那个亚述帝国呢，他们会遭遇到神的一个厉害的审判啊。因为这段话呢到后面的历史上就应验，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你就看见实际上是应验啊。所以耶和华说，我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啊。这个这里讲到我们的神并不是不做事情的神，他要忽然的起来啊，那个是很有力量的一种起来啊，这是先知的一个形容，一个描述的。他说，你们要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吞灭自己的烈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那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转眼之间仇敌的权势就整个烟消瓦解。你知道这个亚述帝国哈，到后来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啊，在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遇见非常的事情，结果死了很多人。其实到后面历史就告诉我们，是先知出天使出来把他们毁灭的，185,000人一夜之间杀光了。所以他们他那个当时的那个王呢，就带着他们的军队就退回去。回去之后呢，后来他到庙里面去拜他自己神的时候呢，他两个儿子就在庙里面就把他杀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亚述帝国一下子之间呢，一夜之间就这个瓦解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哈，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我们人呢很微小，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你看那个恐怕永远不会倒。尤其我们在美国看见很多大公司，你把它以为它永远不会倒了，有的时候一夜之间就没了，哈，所以这些哈、都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地上的国家也是一样，千变万化的情形啊。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一松手，神一做事情的情况就有所转变。所以这一段话呢，讲到亚述帝国的他们要遭遇到神那个非常严厉的手的一个审判和毁灭啊。那么看见神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呢，保护他自己的儿女，保护以色列百姓啊。所以我们知道你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啊，在这个36章以前啊，以色列人犹大国他们所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亚述啊，最大的威胁就是亚述啊。我现在事先提一下， 这个历史是一个转折，从这段历史过之后呢，结果就怎么转到巴比伦，所以后一段的威胁是巴比伦，前一段的威胁是亚述帝国。如果我们从仇敌的诠释来看以赛亚书的，你分得很清楚的啊，36到38章中间这个历史是一个好像一个角连一样，一个转换一样的，前一半是亚述帝国，仇敌诠释所代表的亚述帝国，后一半转换的是巴比伦啊，所以中间这个转换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等到我们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述它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深深的感觉西西家王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个是功过参半的一个人啊，所以是很可惜。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亚述帝国呢已经面临尾声，要面临神严厉的一个大的审判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啊。所以在远方的人，这个为什么远方，这个就是这个神的毁灭了，这个传到远方去了啊，连很多遥远的国家都知道嘛。那么近处的人呢，你眼见这个东西，你要承认神的大能啊。所以他这里先知一预言，首先讲到这个情况。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看下面呢，对于神的百姓呢，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影响呢？啊，这个在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就在西安城里面，你本省的百姓，什么叫西安中的罪人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环境这个险恶，对不对？整个环境混乱，所以有的人就在里面偷机取巧啊，结果那个人的私心呐、啊，自己的欲望了、啊，这些东西通通出来了，啊，所以因为神对亚述的这个审判，对西安的百姓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啊，所以他们就说呢，他们心中害怕。那个不敬虔的人啊，那么就开始怎么样沾惊。他们问了一些问题，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哇，他们才发现神来原来是烈火的神啊，他们现在才经历到神是烈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我们对于我们神的认识也是这样，一面来讲神是慈爱的，但另外一面来讲神也是公义和圣洁，他的公义和圣洁发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像烈火一样，没有人能站得住。所以你不要以为啊，神看不见我们做一点的这个坏事没关系啊，弟兄姊妹，不行的。在教会的里面，愿主使我们能成为敬畏神的一般人啊，你要时时刻刻要把主摆在你的眼前的，有的话不该说你就不能说的啊，有的事不能做就是不能做的，有的事你不可以发脾气你就不能发脾气的，有的事谎言不能说你就是不能说的。我们必须要把主摆在眼前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啊，可怕的，真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百姓受到一个教训，看见神的那么严厉的手临到这个亚述帝国啊，对他们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哇，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怎么样呢？神像烈火一样，所以他们用这样的话讲，对不对啊？是吧？谁能吞灭的火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个火真的比水还可怕哈、火灾那个火一来的话，那真的可怕。所以神经讲，头一次是用水毁灭这个世界。第二次是用火，神要用火毁灭这个世界，那更是无处可逃，那是完全的一个毁灭啊！我们很稀奇啊，彼得在2000年以前呢，他已经把这个原子能的这种性能就讲出来了，他说万物都要被烈火所焚烧，那个烈火的那个原文的字的意思，它不是一种普通这种火啊。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火的一种毁灭的。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需要主给我们有深处的一个警惕啊，一个提醒。所以呢，这般在锡安中的这些犯罪不敬虔的人胆战心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活在审判的台前的亮光里面，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呢，在这里哈，神有一个回应啊， 啊，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什么人可以与烈火同住呢？第一个，行事公义啊，行事公义啊，神的百姓呢，应该是一般行义的人啊，这个行义的人就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绝对不要做主眼中看为不对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堕落的天性呢是不义的，圣经讲是不义的，我们里面有自己的私欲存在，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事情上想得罪一点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地上的事物很多东西也许我们不要了，但是我们偷偷的会要神的那个东西，都却夺神的荣耀了啊，希望得罪人的尊重啊，得罪人的称赞呢、啊，得罪人的这个弟兄姊妹们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啊！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是不可怕的东西啊！在神的跟前要行义，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啊！所以你看，约翰到晚年时候写约翰一书啊，就专门讲这个行义的生活啊，这个行义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信息也不多啊。好像很少在这些方面呢给神的百姓们有好的教导啊，所以这个能够在神跟前站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行事公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说话正直啊。我们的言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你知道中国人讲那个最不好的情况就是你见人就说人话是吧，见了那个就另外的就说了另外的话。那么我们许多时候呢很有鬼狡猾的心，一个言语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个这种婉转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知道直话容易伤人呢啊，你那么直的话出去容易伤人啊。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是要去指责人家的这个情形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圣经的直话就是主所说的，你们说是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呢，就出于那个恶者了，你看看啊。所以言语上面也要非常的能够守住啊，言语正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和学习。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连夸张的话都不要讲，夸大的话都不能讲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为着要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有时候就会讲个夸张的话，对不对？神的儿女要学习讲准确的话啊，要学习讲准确的话。我常常发现我们这些常常为主做出口的人呢，在话语上面恐怕得罪主很多，这个将来到主跟前呢，这个账难算。我是很害怕，真的。的确，过去年轻的时候有夸张的时候啊，为了要达到另外一个效果，所以夸张一点啊，有时候不真实。弟兄们，我们知道这些年主慢慢过来之后呢，我也常常被主提醒，但有的时候难免会犯这些错误啊，所以说话要正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个在言语上的一个学习啊。然后呢，憎恶欺压的财力，什么叫憎恶欺压出的财力呢？是压出来的财力啊。这个我想今天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来干。有许多数神儿女犯这个错误的啊。今天呢，我们应该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我感谢主啊，主带领我们过去呢，我所蒙恩的环境里面，弟兄前面的弟兄们他们实在是有很好的一个在准备的学习，所以我们奉献都是用奉献箱，不要给弟兄姊妹任何的压力。自由奉献，对不对啊？你不要拿着袋子拿着盘子到人面前有压力嘛，你这个袋子来了不能不丢啊，对不对？当然这个还是小的事情，这里讲到更是可怕的，有都是勉强的用一种的势力压出来的财力啊。那么 那我想这个我们将来在主跟前，在生活中你要自己去体会啊，真武欺压的财力啊。然后呢是这个白手不受贿赂啊，这什么意思？绝不接受人家人情的好处。我们中国人在讲嘛，你拿人的手软嘛，对不对？吃人的口软嘛，就是这样嘛。你太多的人情呢，到最后你要在主面前遵守真理的时候，你就没力量了，知道吧？啊，所以这个呢，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在跟随主路上也是这样。其实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活得很坦然啊。我们何必去弄这些人情世故的东西呢？这根本就不是主带领我们。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应该处在一个非常单纯的情况的里面啊。所以这个人情世故，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啊，很不容易胜过的一个敌人啊。他这个白手不受贿赂，就人家拿贿赂了，意思说这个手就把他摆啊，把他推开了，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接受，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要学着用人情世故来服侍，在侍奉上呢，又给你个好处啊，那想把你都没有用的了。这些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如果要跟烈火的神能够站在一起的话，你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持守啊。下面就塞尔不听流血的话啊，那个流人血的这种话啊，这个就是很严重了，对不对？流血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了。所以有的人讲话像刀一样的厉害啊，有的人在那里批评论断的时候呢，像杀人一样差不多的，这些话不要听。拒绝听啊！其实呢，我们应该从生活上面呢，要学习从很多小的事情上面拒绝听，因为是是非非的东西不要听，批评论断的话不要听，我们自己也更不能讲啊！你言语要正直嘛，对不对？你更是不能去批评论断的，是吧？那别人讲这些论断的话，根本都不要听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啊，有年长弟兄们常常。在这些上面给我们教导时，他们讲的说啊，我们这个人的堕落天性很麻烦，那个真理他不要听，那个是是非非的东西啊，哎呀特别喜欢听啊，有的时候呢人家不讲，我们还去问，还把它挖出来，你看看我们这个人呢，这个真的是这个堕落的人真是糟糕。所以我们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啊，你要有个感觉，你是跟烈火的神同行啊。你一点点的这个情况就被烧掉了啊！老实讲，今天也许我们看不见神，不是外面外表上惩罚我们，但在属灵上你受大亏损了，受大亏损了，不是小亏损了。将来到主跟前你就知道这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塞尔不听流血的话。今天我们晓得仇敌一个很厉害的工作，就在教会里面制造是非。哎呀，这个弟兄姊妹批评论断呐、啊。都是随着己意，对不对？一点东西不顺心了，他就乱讲话，这些东西啊，我们要学着不要听。尤其论断批评人的话，更是不要听，塞尔不听流血的话。那下面呢，还有一个点，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对今天在地上的圣徒来讲，这是更是一个严厉的一个提醒啊！今天到处都是邪恶的东西，太容易看见这些东西，就求主怜悯我们，教我们的学习。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情啊，这个有的时候那些邪恶东西来要闭眼还不大容易，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真实在主面学习爱主。好，这里呢先知就告诉我们说呢啊，如果你能够活在这些光景的里面，你不仅能够与烈火的神同行，对不对？下面就说什么，十六节说什么，他必居高处啊，你看见啊？你要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高来形容一件事情啊，这个高实在是个秘诀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个不是一个骄傲的东西啊，它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呢我们如果在古代征战的时候，谁站得高谁就得胜的啊，谁站得高人家就摸不到你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能够居高处多好呢，这个地上这些仇敌的权势都摸不到我们的，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的，对不对啊？那当然了，一方面也讲在高处有荣耀，跟神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如果你能做这些事情，你必居高处，并且它的保障什么是磐石的尖锐，他一讲那个多稳固啊，任何的仇敌力量也没有办法能够攻破这个东西的啊，那个才保护我。今天呢，我们晓得很多人呢，我们都觉得危险，找一些保护啊，找一些东西啊，有的那个保护啊，那个都是芦苇芦草编制的，对不对啊？那个根本不可靠的东西，我们躲在里面还以为是可靠。弟兄姊妹们，只有像这样的一般人，他们的保障是什么？是磐石的一个尖锐啊，不是一块块石头的，是一块大石头里面在躲在里面啊。你看那个是多么多么的稳固的意思，并且下面什么，它的粮必不缺乏，它的水必不断绝，那么它一直有丰富的享受啊，它一直得丰富的供应啊，一直永远不会干渴啊，不会饥饿，不会干渴。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有的是我实在来讲，我们外面吃的很饱足啊，这灵里面常常饥饿啊，林里面常常干渴，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啊，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基督徒啊，你看他外表很肥壮啊，这个里面很瘦弱的。啊，你碰一碰那个里面属灵的光景呢，碰碰里面那个属灵的情形呢，非常的瘦弱，根本就不饱足啊，脆弱的不得了啊，那个干渴的一点都不滋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里，如果我们能活在这些光景的里面，我们不仅能够与烈火的神同行，你会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呢，这个是当时先知哈，对着那一般还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先知预先就告诉他们。所以到后来果然一些事情都是这样啊。然后下面哈，十七节开始呢，这里才给我们看见啊，你还能够进入更美好的一种的光景啊。这些呢是神在环境中所给你的一个祝福。所以你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好处是数不尽的啊。神爱我们呢，是希望我们能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啊，神就预备极大的丰富准备来供应。所以你知道从这个第十七节到这二十四节啊，就证明你读说中间有一个字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读了就这个必字，必然的必字哈，必有讲的必怎样必怎样哈。你看他，你读说你看有多少个必字啊。他说啊，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啊。这个不仅是在外面主做你的保护，这些供应，对不对？你还怎么样，你还一定能够看见王的荣美，这跟神的自己发生关系了啊。你也必见能够看见什么辽阔的啊，辽阔之地啊，那个流奶鱼命之地，丰富之地啊。所以这是这个神给的一个美好的光景。然后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续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声哦，这个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啊。这里个必好像看起来是个反面的东西是吧？啊，这样你的心呢，要思想那些惊吓的事情，因为你想到什么？哇，这个亚述大军一来了，我们这个城邑被攻破之后呢，怎么办呢？啊，那么说呢，那一定有祭数目的人啊，这是因为当时带他们生活的一个情况，祭数目的人，然后呢，凭供应的，他们会凭供应的啊，那么然后呢，属叙楼的啊，但是先知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你看不见的，你根本看不见那个强暴的名字，啊，那些名字嘛，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的，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就是这些亚述人的语言，那不会懂得了，对不对？他们讲的话，这里很有意思，讲到亚述人讲话是这种讲话的， 他这个外表很强暴啊，这个但是讲话好像看起来很深奥，听不明白，然后这个言语呢呢喃喃的，这个就是一面打这个嘴巴一念的，这么来，这是亚述人，这个先说你必不看不见这样一个情形啊，你说你心里面所思想那些可怕的事情都不会临到你的啊。对，他说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所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看见啊，这是历世历代神给他百姓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里面的看见，关乎神永远的旨意的。你能看见这个啊？你看在旧约时代中，不仅摩西在西乃山上看见了，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看见神荣耀的旨意的彰显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不仅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中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约翰的眼睛也看见那座城啊。这是今天我们晓得神给神百姓带来最大的安慰和鼓舞。我常常讲，如果你侍奉，你没有不能看见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确定的标杆目标的啊，你只有看见那一个的时候呢，哇，你的心才是笃定的，不管地上有多少的患难和艰难啊，你人就能够继续的跟随主往前。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如果你能履行神所要求的条件，活在那些光景的里面，神会让你看见他荣耀的心意啊。你看见西安成为什么？我们守圣洁的城啊。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一个背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年有三次的大节要到耶路撒冷，是吧？所以西安城成为一个守神的节期的一个神啊，这些节期代表的欢乐，代表他们的丰收，代表他们的享受，代表他的满足啊，代表他们在神跟前所蒙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西安在哪？就是教会啊。啊，在教会里面能看见这些丰富吗？啊，所以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跟前啊，那要按照神的情况在主面前来生活。你眼看为耶路撒冷为什么有安静的居所？这句话对当时他们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呢，他们心中的向往，因为耶路撒冷正在动荡不安的情况里面啊，一点安静都没有，敌人大军围困，对不对？一点的安静都没有，但是你看见耶路撒冷安静的居所。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地上的教会啊，是在翻腾的。就是你的感觉吗？你能感觉到吗？地上的教会在翻腾的，神的儿女不安息啊，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或冲进冲出的啊，哎呀，这个整个基督教里面情况乱。因为什么？他跟着世界整个潮流的情况在走啊，这个世界也在动荡不安当中，整个的世界都在翻腾啊。但是呢，今天有一座城是安静的，我们必须要看见啊。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啊，我们今天能活在这个耶路撒冷安静的居所的这样一个光景中。我所以常常讲，我们的聚会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在世界上常常背着重担，背着带着难处，但愿他能够一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就进入一个安静的居所，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灵里面十分的这个安息。所以你看犹大国他们可怜呐、啊，他们本来应该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的，结果呢，他自己里面就乱起来了啊。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你看见也是这样，有的人呢，世界上背个重担，跑了教会里面背个更大重担啊。都没有，几乎呢无路可逃，没有一个地方可去了，便是这样。本来来到神的跟前最安息，结果来神跟前也不安息。你看看人都活在这个地上，是不是可怜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神的跟前，按照神的话这样的生活，教会自然的它成为一个安静的居所啊。你会看见这个东西，然后什么为不挪移的帐幕啊？这个帐幕是不是挪来挪去的？ 甚至把它定，这讲的神永远的旨意的东西啊，那个橛子也永远不拔出啊，绳子一根也不会折断啊。这个我们晓得，在会幕建造会幕的时候，会幕是一个稳固的一个会幕啊，这因为会幕也代表是永远的旨意啊，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侍奉上呢，你又看见，如果不能活在这个光景中间呢，有的时候好像橛子拔出来了，这个橛子一拔出来不得了，那个整个帐幕就摇晃了，对不对？有的是绳子断了，真理的守不住了，对不对？这个整个帐幕都断。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从旧约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经历里面，你能够得出很多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需要主引导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光景啊。他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哎呀，多宝贵呀 啊你跟威严的神住在一起，那什么也不需要害怕，对不对啊？他说呢，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啊，其中必没有这个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在那里没有人做生意的，没什么商业行为来往啊，在那里也不需要动用军队的啊，因为神的同在在这里，所以呢，一切人这个交易的行为都没有了，一切所有的这些武力都都通通止息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下面他最后就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感谢主啊！你要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一首大的交响乐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曲，就是审判啊。我们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以赛亚是一个懂得神的审判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跟你要认识神的审判，审判对于教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在教会中设立宝座，审判他的百姓。这个审判对我们是一个拯救啊。只有有审判临到时候，仇敌才能够被惩罚呢，啊，所以这样，耶和华是我们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律法的，啊，神有他自己的定规的，这个律法就是他自己的规律的啊，所以我们晓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讲的，律法是好的，但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神的律是写在人心里，不是写在外面的，我们不遵从外面的律法，来遵从里面的。啊，神的灵在里面，所以我讲，你今天你不懂得不要紧，你跟随圣灵好了，因为圣灵明白神的律的，所以你顺服恩高的教训的时候呢，你就自然的活在神的律法里面啊。这个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设律法的啊，所以在神的家中是有神的定规的。但今天人呢看不见这个，所以我们呢自己定了很多规条啊，定这个定那个定那个，这个是可怕的东西啊。不需要我们定，因为神已经有律法在那，我们是要顺从，知道他的律法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感谢主啊，当时地上的王已经不行了，因为在旧约时代中，特别他们是活在个帝王的时代，他们对这个王的寄望很大的，对不对？你看犹大国里面的王，虽然有一些王还不错，但是也不行，像西西家王实在是一个好王，但到最后也是失败，对不对？人不可靠，我们不要叫人来做王，最好让神做王啊！那你看见神在这里做王，所以主耶稣也是我们的王啊！所以在教会中要遵从他的王权啊。他说他必拯救我们啊，这里是必，这好多必字啊！你回去再仔细读，你会看见好多必字啊，他必拯救我们啊！所以神不可能说是一个人放在那里神不救的，只要你是蒙拣选的，神必救你。他说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摘稳尾杆，也不能扬起蓬莱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哈，这个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呀。他说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走了啊。所以这个先知的形容啊，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强调的一个说法啊，弟兄姊妹们，瘸腿的人哪里能够去抢掳物呢？那定过是健康的人先抢走嘛，对不对？这个掳物很多啊，丰富啊， 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去撑杆子弄尾杆的，要改搞什么，不都不需要，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是吧？他说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其中居住的百姓最多的赦免了。哇，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向往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罪得赦免，疾病也得医治，多美好的事情。所以呢，这里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哈，这个15节啊到16节或者15节，这节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啊。这十五节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我们再讲一遍啊，他就是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厌恶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啊。所以当亚述帝国遭受神的这个审判而毁灭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心中害怕的时候，先知在这里鼓舞他们，不需要害怕，神是烈火，但是你只要行这几件事情的话呢，你下面呢，你就能蒙到神很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在以赛亚书33章里面啊，让我们看见神所使用这个工具的那个国家亚述啊，他们一个大的祸患临到他们，神要审判他们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他的百姓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摆脱犹大国所犯的错误啊，不能依靠外面的帮助，要全心依赖神，要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对提摩太讲，就说要有无伪的信心，要无伪的信心。你求到人的帮助了，然后你说有信心，这个不行的，在神的眼中看这个是根本就不对的啊。所以要有无伪的信心，活在神的跟前。另外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虽然仇敌四部，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仇敌是有管制的，神的手在管制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环境上的转变，社会上的转变，我们也跟随着整个社会的潮流走。就指明教会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就陷在非常危险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话活在神的跟前，主怎样说我们就怎样活，那我们的圣灵就蒙福了，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我们请弟兄姊妹再有点祷告。
主，感谢你爱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
是
啊，主啊，你实在把你的生命摆在这永远的旨意中，使我们得与你有份。主，你已经选定西安作为你永远荣耀的居所，耶路撒冷作为你永远旨意的所在。主啊，让我们和你同心来建造你的圣城，就是教会，要使所有蒙恩的人在其中都变成金银宝石，能够成为神你荣耀的彰显。主啊，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要降临，你实在是我们的王，你爱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仇敌断不能够害我们，仇敌也不能够叫你的教会失去见证。主啊，求你使我们都成为敬畏你的百姓，能够按照你的法则，在公义公平的根基中来行事，来说话，来处理钱财，来与人交往，是吧？愿这些成为我们的保护，因为你是在爱我们，你要警戒我们，免得我们受审判。主啊，愿在许多的事上，我们能够更加的谨慎，在我们神的面前，就是你这位烈火的神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敬畏的心。求主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是在使用你的教会，主啊，能够胜过仇敌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当这些要搅扰我们的时候，主你成为我们的磐石，做我们的盾牌，我们保护在其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求主耶稣叫我们相信，并且能够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丰富的福分。
阿门。
耶稣，谢谢你，听我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主啊，你的爱实在是难以测度的。
主啊，
我们这般蒙拣选的人，实在是蒙了大恩。
阿门。
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不做糊涂人。
是吧？
我们能明白主的旨意，并且能够尊重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是的。
你怎样说，我们就愿意怎样顺从。
阿门。
好叫我们在你的眼前能够更多的蒙恩。
主啊，
主啊，不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好处，
主啊，
更是为着你自己的居所。
嗯，
主使你怎样拣选西安做你的居所。
是的。
今天愿教会真实成为你的居所。
阿门。
主，愿你在这里碰到的一般百姓，
主啊，
主啊，是实在是听话的百姓。
阿门。
主啊，是对主有敬畏的心。
是的，是的。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你仍就是烈火的神，主啊，所以一切仇敌的权势在你跟前都要消灭。主啊，但愿我们因着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能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里面。主，愿你的教会在地上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再用这些话来激励，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来稳固我们。主，你纪念我们今天实在是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主啊，周遭的环境的变化是非常的快速的，并且很多的东西是非常邪恶的。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只有你的恩典能保守我们。若是我们过去的日子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求你用血洁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救恩实在是何等的宝贵。亲爱的主，愿我们蒙拯救之后真是纯敬畏的心。主啊，带领我们在一路上学习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继续的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下一次啊，要回到礼拜三这个聚会啊。这一次呢，因为是特别的，隔一个礼拜，就是下下礼拜，啊，下下礼拜三。
隔一个礼拜吗？还是四月九号？
还是想四月九号？四月九号
是吧？啊？
不是下下礼拜。
您
可
上次跟我讲
说
4月9号，
请弟兄姊妹注意那个主日的程序单，好不好？好，注意，我们会报告确定的日期。
没有，他说他们有事。
对，今天有事情。
后边那一排。
本来说是转过来，希望他们感觉。
啊？本来是想问他一下。郑弟兄，好像没有介绍的，今天第一次到这儿来的弟兄姊妹啊。
哦，
对。
准备做新买的。
钟米啊，你们这个有没有切断呢？有没有关掉？看看这个要不要怎么关，你们有没有关掉？